好，欢迎来到阿龙帕斯，我是阿龙。
我是一涵，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
青 山不改，
绿水长流，就一直偷别人的开场来用。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大家好，我是阿龙。
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们今天聊
字有点小。
我们今天聊这个主题哦，完蛋了，字真的好像有点小，就是哇，也没有办法放大。好吧，因为我觉得今天图比较重要，所以我们还是以图为主。
好、
哦，基本上要聊四个，第一个就是七月中国游戏在日本市场的收入前30强。
哦，
然后第二个就是解码付费玩家的付费动机，哎，这就是本人的专业的部分了。嗯、然后呢，再来会讲到 Facebook 把它的 gaming 平台关闭了。
是哦。
嗯，你们很惊讶，很有趣吧？
嗯、哦。
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囚徒困境对囚徒有用吗？是不是听不懂？有没有很老舍？然后我们最后闲聊的部分还要再准备一个隐藏的小惊喜
哦，好哦，
是由我们的就是忠实听众杰森哥提供的一张数据分析图表，他觉得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就把它纳入我们今天的题目里面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喽、嗯。好，那我们就先来到第一个。就是七月份中国的整体的游戏厂商的，哎，应该说中国游戏厂商在日本市场的收入前30强，
可以放大，
可以，这已经是最大了。
你整个，
哦、你说整个拉出来啊、哦，
整个画面，你啊、哦，对 ，OK，
好，这样 OK，
可以。
好，那第一名呢就是
网易，
第二名是米哈游。
第三名三七互娱，
三七互娱就不知道是谁啦。三七互娱不知道是谁，优心网络开始有点没听过了。
U Star 啊，
嗯，你都知道、哦，
但我不知道他近期有什么游戏，我之前有关注过他。
好，然后什么乐元素、灵犀互娱、友爱互娱，好，就是一些老面孔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比较突出的地方。但是可以注意在一个第八名的部分，第八名啊，不是第25名的部分，哔哩哔哩去上升了8名。然后再被我的大头挡住了这个，
移开。
在被我的大头挡住的下面还有一个，
换一下版型。
好了，换一下版型。
嗯。
被挡住的还有一个 TFBOYS 连续上升了20名。
你再放大，我想看。
你就是想要把我头藏起来？
不是，我是说整个画面放大。哦、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份教材，我并不知道你要聊什么东西。
整体就是这样，比较值得关注的有这些头部的厂商，头部厂商没有太大的变动、啊、
所以日本来说，就是网易跟米哈游在争第一嘛。
嗯，没错。
哦，那我没有想到腾讯竟然已经落到16名，我以为他至少在前段班，就是例如说8、90这一段。
主要是他没有什么游戏
有打到日本市场。
对。就是没有打进去，打不进去。网易比较，
网易很就是2018、2019那时候出了很多支产品，在日本都蛮
都有中
啊，就是什么《荒野行动》啊，
米哈游就是靠着《原神》一艘黑船直接开进日本。
对，
好是这样。然后呢，我可以按下一页了。哦，可以也太赞了。好，那以游戏来区分的话，就是。嗯，前几名大概是这样，第一名是《荒野行动》嘛，第二名是《原神》，这两个就是没有太大疑虑的产品。
《荒野》最近应该就是 EVA。
No， 最近是《海贼王》。
不是啊，是七月的。
哦。
七月是 EVA 啊。
哦，最近不是《海贼王》了吗？
是《海贼王》。
嗯。
那他七月应该是算到 EVA 吧？
哦，那应该是，好不好意思。这个还是你比较专业一点的、啊，关于日本市场的部分。
然后《原神》，《
原神》就没有什么好说，就大改版啊，全球大改版。
它大改版应该是8月，所以这就还没有进入大改版。
大改版之后，就是一定会是给它一个逆风高回啊。
对，所以它下一次很有机会。乐元素那款是什么？
那个、哦、
偶像
什么挖高的，我换什么二的，
什么
偶像，什么男偶像？有梦幻，
换模拟战。
不是模拟战、哦，我告诉你要被玩家骂、哦。不是，不好意思，他没有小的
梦幻什么圆、嗯，忘记了，反正就是
对啊，嗯、千万不能讲梦幻模拟战、
哦，
会真的会玩家会攻城，我告诉你，梦幻模拟战在 众多玩家心中是有神圣的地位的。
为什么？
它就是一个很经典的老 IP 啊，是一个经典的 SLG 战棋游戏。然后第四名是那个 Puzzle and Survival， 就是转租屋的 SLG。
不是，这是什么？
不是 Puzzle and Survival 转租加 SLG 加那个啊。
哦、oh.。
就是你常常会在那个广告上面，不是会看到一个那个僵尸要被咬到了，然后你赶快转租解开那个武器， oh. 然后或者转租赶快把门打开。
中国游戏的，我想说看到 Puzzle 哦，龙珠拼
图。不是。但是如果你总榜来说，前面还是那几个啊，龙珠拼出怪物弹珠这种。
嗯。
然后第五名是那个好像是放置少女吧，我记得。哎，第二名有没有看到？第二名是三国志。
三国志战略版。
嗯。
然后
应该是啊，这个图有点小，你看不到。
第七名是明日方舟。
嗯。
你还不知道游星？
不知道，这是他们出的啊。知道这个，知道这个名字，不知道是什么公司。
明日方舟。
然后下面是那个 Age of Z， 那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啊，反正是一款 SLG 游戏。
哦。
然后 Mafia City 也是 SLG。对。然后先是那个。也是，然后再来是第五人格，
嗯，
然后下面就第十三名，也是第十二名，这个我不太确定什么游戏。
第十二名，
不知道，看不出来。第十三名是 Top War 嘛，
嗯，
那个小小战争的话，什么融合战争之类的。
然后暖，是暖暖、
是暖吗？
看起来像暖暖啊。
我不太确定，第十四名也不是不太确定，第十五名是那个瓜牛。
哦，最强瓜牛。
对，大致上。
看来七月就是网易一举整个往前冲，因为第五人格刚好他七月也是周年庆，有个大改版。
然后加上《荒野行动》表现有维持住，所以目前七月是、嗯、看起来是网易是在日本市场表现最好的中国厂商。然后其实是米哈游，米哈游就是有点开进去，这就是一个稳赚不赔的概念。
我也看先猜他八月就是冠军了，
一定是的、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疑虑的啦、啊。
嗯，
好，这就是我们第一则新闻。
嗯，
你觉得我们这节奏很不错？
还不错啊。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稍微硬核一点点的，但是已经调整很多了。就是我们来解码游戏玩家付费的动机。
嗯，
然后这个解码其实要讲可以讲很长啊，这个我可以开个十二，就是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线上教育平台里面，然后我们可以选购我们十二级的如何成为游戏营运的课程。
你要开课吗？
一定是迟早会开课的。然后这个我们会在我们后面的付费课程，然后或是加入我们的会员可以深度解锁。好，就是我们这里就粗浅的讲到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在这一篇主题下面呢，其实就是它会我这边简单带到里面几张图表就好了。就是第一点就是第四代网络消费调查，这一点就还蛮有趣的。它是把中国的玩家的第四代，你知道第四代是归类在几岁吗？或者是19差几年还是20差几年？觉得以年份来说，你觉得第四代在什么年份呢？
00后，
00后是啊，
对啊，
就是大
九。没有，他是2000年后了吗？
差不多
啊，00后就2000年，对对对，2000
是就是00后是，然后会有一些的报告会南瓜到1998、哦、这种年90年代末期，
嗯，
到00后就是所谓的 Z 世代嘛、嗯，然后他这里有一个图表还蛮有趣，就是他是分为男性跟女性，然后他是依照他调查说你之前会进行哪一些的氪金消费行为、嗯，然后会做了几种 app 的区分，那可以看男性跟女性有一些东西上还蛮大的差异，譬如说在充值产品跟 app 的会员这一对，男生跟女生都差不多是64%左右，这里的充值会员就是像什么哔哩哔哩会员啊、嗯、爱奇艺会员啊、嗯，然后在海外的话就是会是 Netflix 啊，
一些 OTT
对，巴哈动画风啊这种。嗯，就是属于充值会，不一定是 OTT 平台啦，就是比较属于像是买一个服务的月卡、嗯、
订阅制，
对对对，订阅制的会员。然后其次呢，在充值游戏跟平台货币，这也就是完全就是游戏内购的部分，可以看到男性占大多数，70%的男性，就是这份报告里啊，相对值来说有70%，然后女性的话就45%而已，所以在游戏内购的部分还是男性较多，这是以中国市场来说，
嗯，
就还是最主要的内购氪金的玩家还是以男性占大多数，女性也有，但是相对就是男性来说就是少了将近快一半，
嗯，
这样。然后呢，在第三点就是购买内容、音乐跟视频，他有特别强调，譬如说你在 QQ 音乐网、音乐酷狗音乐上面买一首歌这样子的话呢， 的就是购买一个音乐嘛，
嗯，
或者是你去买 iTunes 的电影啊，
嗯，
这种也是，那这比例就相对少很多，就是男生跟女生比例差不多，
欸，
但是大概只有四成而已。
我以为这个女生会比较多耶，欸，
应该是因为
蛮意外的，
女生会买的东西其实大部分是会员类的，
哦，
就他已经南瓜在前面提到那个会员，就爱奇艺里面有电影可以加减看，
哦，
但是你单独要去买电影，就是大家意愿都没有那么高啦。
哦，原来是这样。
对，就是你这个其实你可以把它视作一个意愿表，就是会买会员的有 65% 的话，那会买单独一个影片来看的就只有 40% 而已，
嗯，
所以包在一起可以让更多玩家一起消费，会消费能力会比较高啦的这个概念。
嗯，
然后再来就是在线阅读的部分，男生只有 26%， 女性有 45%， 就是让男生就是一群他妈只会打游戏，然后在游戏里面疯狂氪金，你看就是在女性的水准里面阅读这方面居然占了 45%。
可是漫画应该也算在线阅读，
也算啊，
但男生却没有比较多。
没有啊，因为男生都看盗版的。
哦，是这样。
是啊，就是漫画一定大家都看盗版的，因为真的会去认真支持正版漫画的人少数了啦，
哦，
所以才现在漫画产业才这么喜欢做一些周边产品，要做粘土人啊，要做一些授权啊，就是为了把你们的钱吸回来嘛。
嗯，
因为大家漫画都看免钱的，而且我觉得他的在线阅读其实应该女性会更多的是真的是在看书，我自己觉得
看书或小说吧，
嗯，
因为我觉得女生是真的蛮爱看小说。
嗯，反正就是阅读类的是女性居多。
嗯，
然后再来就是购买产品跟 APP 激活码，这个是男性女性差不多。这一点其实
APP 激活码，
这一点主要就是以单机软体，譬如说你去买 Office。
哦，oh ，
你去买 Windows， 或是你买什么一个套装软体，或是 App， 就是你在手机 App 上面买一些功能性的 App， 就是一些付费 App 啦。
Oh，
这一种它就是属于在这里，但是这个一样意愿更低，甚至比买音乐跟电影的意愿更低。
嗯，
对。最后就是那个线上辅导跟讲座的部分，也就是属于我们的线上教育机构在做的事情。Oh， 女性比男性还高，但是平均上来说比例都是低的。女性大概 35%， 男性大概 29%， 所以可以看得出综合这几点，我觉得在目前 Z 世代的女性来说，学习意愿是比较高，比男性高出很多。男生目前看起来就是一群只会打游戏的废物，欸，
但是他的那个充值游戏的消费意愿真是高得很离谱，欸，
是最高的，他完全超越其他所有类别。
对，还有余钱他就是要拿去
就是打游戏就对了，我觉得这样很好，
嗯，
所以中国游戏做男性向的会比女性向的更吃香一点，但是也相对来说这竞品就更多。
嗯，
对。然后第二点就会带到就是移动游戏的收入的简单的计算公式，然后基本上我们在现在的移动游戏行业上来说啊，就是会分为两个，一个是移动人数跟每个人付多少钱，
嗯，
就譬如说你人数可能就是 DAU、MAU 或是 WAU 这种，
嗯，
就是每天的人数、每周人数跟每个月人数，然后你算笼统一点的话就是每个月有多少人玩，
嗯，
然后每个人可以带来多少的消费额，就是一个人带来一块钱，100万个人每个人付一块钱就是100万的营收，
嗯，
就是最基本的算法。然后再往下的话，你的玩家人数就会把更细微的拆进去，譬如说你整全中国有多少人可以导，
嗯，
那就是整个广告平台上面有多少人可以导嘛，然后再去乘以你这一只手游导了多少人，就你在譬如说你全中国有10万个玩家好了，
嗯，
然后那你已经导了8万个人，那就只剩20%的人可以导了。然后再来就是会再把付费率跟付费值，就是你的 pay rate 跟 ARPU 再乘进去。简单来说最基本的一个计算是，就是你在这所有的人里面你让每个人付了多少钱，就是你这游戏可以带来多少的营收。但这个更进阶我们就会把它放在我们的付费员的深度讲解里面，那最基本大家只要了解说你要让游戏赚钱就是两个啦，人越多越好，要不然是每个人付越多钱越好。譬如说假设以游戏类别来说的话， Candy Crush 就是一个人很多但是免费载也很多，
对，
然后但是每个人的付费金额也很低，但是它就是仗着一个我人多我营收就很高，就是我人够多就行了，每个人只付个 0.1 块也没差，反正人超多。
嗯，
那以三国志战略版这种游戏来说，它就是反过来，就是 SLG 的游戏，
嗯，
它就是每个人都付超多钱，但是会玩的人都超少的，因为三国志战略版来说就是游戏难度太高了。
嗯，
你那个手机游戏 APP 打开5寸以下的手机根本看不到上面的字，因为那个字全部塞在一起，你那个游戏基本上只拿平板来玩而已。
嗯，
就是它就是一个两个相反的极端啦。 好，然后如果要讲到玩家付费的动机，除了刚刚的那个人越多越好，跟人每个人付多越多钱越好的话，那最重要的动机其实不是只有那个消费的动机，应该是说更前一段是玩家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的动机。然后以游戏的动机来说，就分为这几个，就是你一个玩家到底为什么要玩游戏，可以把它区分为这六大类别。那第一个就是动作类别。比如说动作类别就可能是玩家就是想要进来里面执行比较有操作性的东西，像是他可能想要破坏物品，比如说 GTA 游戏好了，就是可能想要杀人、想要抢车、想把大楼炸掉，就是会比较破坏性、冲动性的这种动作类型的游戏，或者是会让他感到兴奋的东西，就是可以让你肾上腺素飙起来的，比如说玩恐怖游戏好了，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好刺激哦，这样就是想让自己有兴奋。那第二个呢，就是社交，就是游戏肯定会带一些社交属性在里面。比如说，你可能是跟你的朋友一起玩，可能会有排行榜啊，会有公会啊，然后或者是有社区，比如说就是里面的聊天室啊，你可以跟其他人一起组队啊，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继续挑战副本啊，这种就是比较社交属性的东西。再来第三种就是精通，就是你玩一个东西，就你玩一款游戏，你会想要越来越精通它。比如说《只狼》或者是《艾尔登法环》这种游戏，就是可以一直挑战更高的难度。然后你越练，你的技术会越强，所以玩家会想要一直不断的在这一点上面去更精进自己。然后或者是策略，就是譬如 SL 这些游戏，他可能就想要让自己的策略越来越完善，或者是模拟经营类的游戏也是，就是我想要带兵打仗，我就开始布阵，就是哦，我这里面前锋要派关羽，然后呢，我后面可能要放姜维，然后我左边的那个人要派谁，右边人要派谁，这种策略性很高的。然后或者是就是。很多的不同的决策也算，譬如说你在玩 RPG 或是一些文字游戏的时候，就是两个对话，你要选哪一个？就你要救他，还是你要放弃他？就是在广告上面很常看到嘛，就是那个会有一个按钮说你要救他吗？还是你要放弃他？它就是触发的，就是玩家的策略上的动机。所以这其实带到行销的推广也是一样的概念了，就是。你可以去强调不同的东西嘛，或是在付费上也是，你就可以强调不同的东西。然后再来第四点就是成就，譬如说就是完成什么事情，或是收集什么东西，像是有成就品或是任务完成。有些玩家就是喜欢玩这个，他就喜欢收集大的，就想很多白金奖杯耶这样子。
开图鉴的，
对，就是图鉴，我就是要给他塞满。这种就是成就型的玩家。再来就是能力，就是他就是喜欢那种数值堆叠的感觉，那种像是奇迹类型的游戏。就大翅膀那个奇迹，我就喜欢看到我角色的那个攻击力是10亿，然后10亿还要挑战20亿，20亿要变30亿，就是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就喜欢看那数字一直变越来越大这样子，然后数字缩小他又觉得不高兴，但是是能力型，就是这样他是来成就感来源是在于就是人物的强化或是能力装备的强化这样子，再来就是沉浸感，沉浸感的话就是。可能会分为幻想跟故事，就是你可能是想要体验一段游戏的故事，或是你想要带入某个角色，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追求的某一项，就是哦，我是成为一个，譬如说你可能是转世到某个什么异世界的这种故事啊，然后是你在未来的 Cyberpunk 里面是怎么生存的啊，就会带一下沉浸感，然后最后就是创造，就是可能会有像是 Minecraft 一样的创造跟设定，然后当然也不止于 Minecraft，一般的 RPG 可能也会有像是角色设计。就是你喜欢设计一些东西，或是你想装饰一些东西的这种冲动，
那如果是时装外观之类的，会不会其实也算？
也是啊。就是以游戏的动机来说，就分为这六大块，就是动作类型、社交、精通、成就、沉浸跟创造这六大型。
我觉得这张图很好用诶，我想把它存起来，我以后写报告或写提案的时候可以参考。
对，没有错。我刚说，这就是很满满的干货。
对，这张图很好用，建议大家存起来。
就是，然后你在这从六大项里面，就可以去分别去思考你的行销策略跟你的运营策略是要怎么去进行。譬如说，你假设你是想要打的是成就型的玩家，你就可以强调说这个游戏里面有多少的成就，多少收集的东西，那每个东西都还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你要收集宠物，每只宠物都不一样，因为你看一些爆款广告，它可能就会有那个图鉴一直换，然后就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有暴龙啊，然后可能会有鲨鱼啊，然后会有各种东西都可以抓起来。然后如果你是想要打的是社交类型的玩家，你可能就要强调说我要一起组队，然后我要一起去做什么事情。
结婚啊，
对。然
什
后
么
是
的。
对，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说这些都是不同的广告元素啊。然后它除了是广告元素以外，它也可以带到氪金点，就是你可能是可以给，譬如说你是要给动作玩家的氪金点，你可能就是要那个武器看起来很大只很强， 然后就是破坏性很强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就会卖的对破坏，就是对于动作玩家来说，这个东西就是很有吸引力的。如果你是创造类型的玩家，你就可以卖给他 skin， 然后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不同的颜料就够了，
特效，
对，然后是特效类型的东西。然后你想要给玩家沉浸感的话，那你就是要在故事方面，譬如说你可以帮这一只角色设计他专属的关卡，然后或者是你买了这只角色之后，你要培养这只角色，你才可以知道他更多的故事。这种东西你把它设计在氪金点里面，玩家就说我想要看到，我想要更了解这个角色。他如果是比较属于沉浸式的玩家，他就会想要在这个上面花钱，就是我很喜欢这个角色，所以他这个角色所有东西我都买。
嗯，
然后所以在这一张图上面结合刚刚讲到的两张 combine 起来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去想就是玩家的付费动机到底是哪一些。
嗯，
再更前提就是你要去想你要卖东西是要卖给什么样的人。
嗯，
你卖的 skin 的话，你就不会是你这个 skin， 它其实就不是要给，譬如说动作玩家或是策略玩家，
嗯，
但是你可以这样卖，譬如说你可以把数值绑上去，
绑定外观，
对，但是它最主要的一定会是属于比较创造类型的玩家。然后如果你想要卖的是譬如说社交类型的玩家的话，那它就是需要有一些工会上的回馈，譬如说我买了这个东西，我整个工会都变强，
嗯，
然后或者是我买了这个东西，我可以帮别人补血。
嗯，
或是我的补血能力可以更高，这种东西就可以卖给社交型的玩家。但是如果你卖给沉浸感的玩家，他可能就不买账，就是我干嘛帮别人补血。
嗯，
但是如果东西可以帮别人补血，他还有带一段故事，可能这两种玩家都会一起买单。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今天讲比较快的一个大原则之下，就是收入的部分，你可以去从不同的面向去想说，那你是要面对哪一种客群的玩家，然后这些不同的客群的玩家里面，你要怎么样去推广你的商品，是一个最基础的原则。
嗯，
好，硬核的部分讲完了。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Facebook， 就是今天的一个新闻。他其实不是把它关闭，我后来仔细去查了一下，他是把 Facebook Gaming 的 App 下架而已。
他原本有 App，
他是有
完全不知道，
他是有一个 App 叫 Facebook Gaming， 然后他把这个 App 下架了，但现在你也不用知道。他们
这里的 Gaming 是看游戏影片的那个频道，
对，
哦，
现在在 Facebook App 里面还是有这个东西，
有啊，
他感觉起来他应该只是把它整合而已，
嗯，
因为我看他去年跟前年的资料，其实他的人数是一直有在成长的，但是整体而言，这右边这张是2021年的整个观看时数的图。
嗯，
整个分布上来说，它还是以 Twitch 为最大宗，70%的就是游戏直播的流量都是在 Twitch 上，
嗯，
然后其次是 YouTube 跟 Facebook 这两家，就是有时候你大一点，有时候我大一点，
嗯，
然后在更之前，其实还有更多像那个 Mister 啊，是之前微软有出过游戏直播的服务，还有其他很多家的小服务，但是总体而言 ，Twitch 一直都是70%，
嗯，
然后这一些小服务互相竞争之下，就是大部分都被 Facebook 跟 YouTube 之后就是吸纳了，
嗯，
剩下的那个小服务有一些就像微软就直接退出了就不做了，
嗯，
然后 Facebook 现在感觉啦，他虽然把那个 App 下架了，我觉得他应该只是想要整合一些东西，但我自己也是觉得他们自己在这个产品的定位上可能也是要重新思考，
对。
就是我觉得没有打出他们想要有的高度。
他们之前在台湾有签很多创作者跟实况组，他是给月薪的，
嗯，
就是你每个月只要开到一定的时数就可以给你保底的月薪，
嗯，
那但是他这个他们已经完全跟他们签约实况组解约，然后这一块服务是已经全面退出台湾了。
但现在好像很多国家都退出了，然后很多地区甚至就是开始逐渐像他把 App 下架啊，然后，
嗯，
很多东西开始做一些 solo 了，
嗯，
我觉得因为他们毕竟是社交巨头，感觉他们在这一块是没有弄好，所以我猜他们之后要么就是重整做成是另外一个服务，然后要么就是整个东西全部拔掉，因为他们之前有说要做 podcast 啊，然后后来又觉得 podcast 又冷掉，他们就不想做了，
嗯，
然后最后一个是
囚徒困境，
真的有用吗？对于囚徒来说真的有用吗？这是一个很老口的，这是我今天滑 FB 的时候看到的。你知道什么是囚徒困境吗？
不知道。
那我来简单跟你介绍一下囚徒困境是什么。囚徒困境是这样，有两个犯人，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两个犯人一起被抓了。
嗯。
然后他们就是那个警匪片不是他们分别审讯吗，
嗯，
然后警察不是会有一个黑脸一个白脸，
嗯，
然后一个就说你同伴已经把你供出来，你要不要说实话， 的这种最经典的警匪片场景。然后囚徒困境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人，但是证据不足，所以只有一个人可以被起诉。但或者是说，因为我们证据不足，我们需要他互相指认出谁才是动手的那一个，的这一种概念。然后他们在这个囚徒困境的囚犯的角色呢，他会有几个选项，就是两个，一个叫做沉默，一个叫检举。那沉默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举报对方，我就什么话都不讲，我也不说是不是我做的，我也不会去说是他做的。然后如果两个嫌犯都沉默的话，就代表说警察没有办法判断谁是主谋。这个时候法官在判决的时候有可能就会两边各判一年，因为这件事情是没有人证的。就是我没有一个人指认说是就是他做是他杀，因为那个刀子刺下去一定有一个人是动手，第一刀是谁刺下去或是把他刺死的是谁嘛。那两个人都不讲话的时候呢，就会判得比较轻，就两个人就变成都是一年。以张图来讲的话，然后如果有一个人指证对方的话，就是 A， 不管是 A 指证 B 或是 B 指证 A， 那一个人被指证的人又不讲话，就是一个人指证一个人不讲话，那我沉默，那对方指证我，那就是我啦。那我就要吃10年的刑期。因为一个，因为就等于你默认了嘛，所以 B 的话就是指证我说你有罪，那你又不讲话，你就是有罪，那我就无罪了，所以我就不用关了。因为是你杀的，不是我杀的，这就是其中一个场景。最后一个是互相指认对方都有罪，是你有杀，他也说我有杀，两边都说对方有杀的情况，那这时候就会判比较重，代表杀人这件事情是成立的。代表真的有人动手了，就 真的就是你们两个其中一个没有错啦，因为两个都沉默的时候有可能不是你们两个干的啊，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们两个都说是对方，代表就真的是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有可能会被判各判7年，然后这个时候就是陷入所谓的困境的局面了。因为如果你想说我们两个是囚犯，最好的情况是什么？两个人都不讲话，对不对？
对，
两个人各关一年，那这件事情就没了。但是你在想说我要沉默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那如果对方指证我怎么办？你会信任另外一个人吗？因为你们两个是不能互相沟通，就算互相沟通也没关系，你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就跟你说，哎，我跟你讲，我们两个都不要讲是谁。就算我们两个私下套好，这件事情也没办法成立，因为他搞不好会在实际上在法庭上就说就是他，然后你沉默，你就 GG 了。你有办法真的相信他会沉默吗？因为这个一件事情要两个人都沉默才会达到最大的效益，这就是囚徒困境的由来。然后囚徒困境也可以应用在非常多的，它其实赛局理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它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场景之下。譬如说两个广告公司，或者是譬如说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好了，他们两个都不要投广告预算是最好的。或是两个人维持在一个 balance 上面，两个人都投基本的钱就好了。但是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人不相信对方，我投更多的钱，我先把他压过去，另外一个人他们就会陷入最惨的情况，就是互相指认两个人拿到最多的刑期。就是我投更多预算，你也投更多预算，我再投更多预算，你再投更多预算，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军备竞赛。这就是最典型的囚徒理论的概念。就是原本大家都不要做事就好了，但是只要一个人打破了这个平衡，就逼得两边一定要去互相对抗。所以这是囚徒理论。然后囚徒理论因为是很经典的一个算是商场上的例子，然后他在就是有一个研究，就是真的对一些囚犯做了囚徒理论的测试。但他做了一个特别 有意思的东西，他请了，就他在监狱里面找了那个意大利的黑手党，就是刚刚讲到 Mafia City 里面那些 Mafia。因为我们都想到，譬如说像日本会有所谓极道嘛，然后在那个意大利就会有黑手党嘛，就是那种特别的像教父感，就会觉得说他们就是一个家族啊，我们都是 family 这种感觉。然后会不会在这一群人里面是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然后就有人真的去做这个实验，这是实验结果，这是互相合作的情况。然后他们总共在这个图表上面分为三个族群，最左边是一群学生，他们就是当成是一般人。然后呢，中间是一般的囚犯， 就是一些监狱来的囚犯，没有什么帮派派系的那种，就是犯了罪然后就被关进去的囚犯。
嗯，
最右边这一群人呢是黑手党，
嗯，
意大利的黑手党。然后黑色的这一个柱状图指的就是他们会不会选择都沉默，就是也没办法，他们信任对方说我们都不讲谁是谁。就在某个囚徒困境之中，他们两个会不会互相合作，就是互相合作的结论就是沉默拿到最大的利益。
嗯，
你可以看到在黑色图，如果你是一般的学生，有 67% 的人会相信人性。
嗯，
就是好，我们两个都说都不要说话，就是一起承担这个罪孽，然后就可以拿到最大的价值，两个人都到时候关一年都可以出去了。然后如果是正常的囚犯的话，只有 50% 的人会相信人性，这也合理嘛。
嗯，
因为你是囚犯，你本来就会比较不相信，你怕被人家背叛嘛，所以他们只有 50% 的人会倾向合作。如果你是黑手党的人，有 86% 的人会合作。
哇，
黑手党的人就是我们这种就是义气两个字。
嗯，
比一般的人还要更重义气。
嗯，
就是大部分的黑手党是可以互相合作，他们是会互相信任对方，是不会出卖自己的。
哇，
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加强版的，就是他在灰色的柱状图这一条是说他们做一个加强版的实验，就是如果说你可以报复对方的话，就是如果对方出卖你，你可以报复他的话，
嗯，
那你会不会去就是出卖对方，就是你还有办法合作吗的这个概念。那可以看到在监狱的人跟黑手党都有下降了，但是这两个不能直接类比，但是在监狱跟黑手党是差不多。就是如果你是可以报复对方的情况，如果对方你确定对方说哦，如果他出卖我，我就可以搞他。
嗯，
那这个情况之下，监狱的人会比较倾向于说好，我们就一起选择就是合作，因为我知道我不合作，对方会搞我。
哦。
只在对方可以惩罚你的情况之下，
嗯，
那他们就会比较倾向合作了。
嗯，
但是如果是学生，你知道对方会报复的话，反而不会有这个情况，就是反而会觉得说对方会报复我，所以我就要不合作。这很有意思，就是在正常人的
一般人的思维跟这些就是危机分子们想的不一样。
对，就是如果你不跟他讲说他可以报复对方的话，就是对方如果不信任的话，他就没法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会比较容易相信别人。
嗯，
但是你只要知道说对方可以报复你，或者你可以报复对方，就是你是有办法去动到人家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瓦解了。而且，就是这张图最有意思的两个点，就是第一点就是刚刚讲的，你在一个对方不能，就是你只能用凭空想象对方会信任你的时候，信任度是比较高的。然后，而且，意大利黑手党是比一般人更容易去相信对方都会支持自己，他们更容易合作，但是也很合理，就是你想想也很合理，就是不管是黑手党还是极道社会，我们就重视的就是义气两个字，就是你现在出卖对方，你也知道你出去之后你可能会被他搞，那不如就是我们就是 family，大家会一起，就是好好的就是一起合作这样子，这是囚徒困境的部分。好，我们今天就大概到这边了。
你不是说有一个杰森哥投稿的？
对，杰森哥今天贴在群组里面的一个很有意思，
什么东
很有意思的数据，这个是里奥纳多他今天刚刚分手的数据，就是他今天分手了。然后里奥纳多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
知道啊，他
他
女朋友都
都很年轻
已
嘛。
经。
然后我们就把他的女朋友跟他个人的年纪做了一张曲线图，还有柱状图的部分在右侧，你可以看一下，就是里奥纳多才第一次交女朋友的时候，在99年，他24岁的时候交了一个18岁的女朋友。然后接下来，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在25、26、27、28岁、29岁的时候呢，就是女朋友的年龄也是持续增长，这个没有问题嘛。然后接下来，他在30岁的时候换了一个女朋友，然后换了一个20岁的，然后接下来又交往了5年。所以呢，在他35岁的时候，女朋友25岁就到达他的极限值了。所以他接下来就在25岁的时候就换了一个。就是他人生的35岁女朋友，25岁的时候换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又重新换了一个23岁的，然后这个时候只交往了一年，然后又换了一个24岁的，哦，换了一个22岁，又只交往了一年，然后中间这几个20几岁都只交往了一小段时间，但是没有一个女朋友会超过25岁。然后呢，大家都觉得说，在这一次的这个女朋友会撑比较久，是因为遇到疫情， 在之前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好像还不错。然后有说，因为疫情，他们两个人开始住在一起之后，有觉得感情有升温，可能会要结婚了。没想到在今年6月的时候，他女朋友25岁了。然后报道是说，从7月开始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出现过了。
他可能不续约啊，那个约的规定就是不能超过25岁，
对，
他超过25的那个月，他就自动出局。
那朱雪糕有说，他可能是活动期间限定，就是那
哦，
个时间到，那个道具就收走了啦，没有续费就不见了这样子。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张图表，而且表示得很清楚，我觉得很符合我们频道的一些，
这是网络上的人做的。
应该是吧，吉生哥贴的，不觉得很符合我们频道的调性吗？就是我们就是要用一些数据图表来呈现一些花边新闻。
好认真哦，
嗯，
而且他图表做得不错，蛮清楚
很清楚啊，
的。
他还做了一个那个里奥纳多的 Edge Limit 在这边25极限了，不能再多了。然后还有一个他年龄的成长的那个斜线很好笑，他说你的年龄就一直在成长，但是就有一个东西在限制他女朋友的年龄。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包含闲聊的部分的分享的一个很有趣的小知识。
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有没有人有回复，因为我们一直用。哦，终于有听到现场。
给我们芒果哥出现了，
对，我们今天时间控制的蛮好，
很完美。
37分。
嗯，
那还有要闲聊什么吗？
没有啊，你有没有想要分享什么事情？
没有了。
你觉得今天的节奏
我
OK？
觉得今天节奏蛮好的，就是都是一些小话题。
我针对这一点部分去做一些调整。就是发现一个话题大概就抓个5分钟到10分钟，差不多是极限，再多就注意力就开始涣散。
没有要看那个东西是不是我可以参与的，像上一集就是真的有点太哈扣了。
但是我想问一个，就是我们的流量怎么样起来？请问算一个专业的行销大大，我们要怎么样才会有流量呢？
那个要很全方位的去检视它。我现在没有什么注意力放在这里，所以我都是任其野蛮生长。就是，我现在是觉得它有也好，然后没有也好，还是你已经很认真的在经营它，但只有我在这样放它，任它。
有啊，我可是花了好几个午休的时间呢。我现在吃饭都没有在看动画，我都在看新的资料呢。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循环，
什么东
因为
西？
我今天最近我发现这些资料在平常报告其他事情的时候，也是可以拿出来用的。
对啊，有一些东西是啊，
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正循环。
就是看一些前面我们常常看的那些报告的话，其实也是用得到的。然后跟今天几个，今天还蛮那个诶，干货满满。我觉得这集应该会中，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这集的流量，就是你把它再剪成几个小 shorts，然后去跑看看。
还要剪成几个小 shorts，就是再花一点时间，就要再多花一个午休。
可是你不是今天时间都控制得很好吗？就是10分钟、10分钟，感觉可以浓缩一些重点。而且我觉得你不是说你要开那个营运课程，我突然想到那个应该有这个需求诶，因为很想进游戏业的人通常会不知道怎么下手，他们都会在网络上搜寻一些文章或 podcast。
对啊，接下来就是在我们的深度会员里面去进行解锁
要开深度会员频道的那个。订阅数要到一定的标准
啊。好难过，太严苛
对
了。那我开始下广告，我要这集我拿去下广告。我这集先拿去投放好。之前说嘛，一个观看数是1块钱多到2块美金嘛，你去投广告。
那个要看内容，还要看族群。你这个这么硬，应该会贵一点
那投起来比安装一个 app 还贵，那我不如去导给自己游戏就好，神经病哦，还会赚钱。
但我觉得累积一些这些东西，搞不好之后就可以再整理成什么，或者是你真的要开个课，搞不好也可以，哈哈，搞不好就可以开一堂。
是不是？没
对
有，我
啊，
要在大人学。我先去，我去问那个 Brian，我去问 Joe 跟 Brian，我可以开一堂解说游戏数据分析。
可是这个这么偏门，
没有。
大学不是都开每个人都可以上的那种人生方向的大课吗？会开这种？这么产业别，这么小
用
众。
数据分析优化自己的人生呢？
哦，你不是要开什么营运入门课吗？
哦，这是在海浩的课程，我们在海浩跟大人学都有开课。
缺了个笨蛋，那我们这里开放应征笨蛋这个角色
有，
吗？
你先当口音，看起来当笨蛋。
吐槽角，说相声好像都要这样欸，一个黑脸，一个白脸，然后或是一个很专业性，然后一个是那种装傻，才会有互动。
嗯，也是啊。好，那我们感谢芒果哥的建议，我们接下来在后续的集数看有没有机会再可以创造这个角色出来。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并且记得在 Apple Podcasts 及 Spotify 任何收听的平台上面给我们五星评论及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收听。好，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